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弟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历史上极为复兴的团体，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是那个时代一个美好刚强的见证。在了解他们之前，我们可以听一听两段见证人的话，这个是当时代的弟兄们为他们所写的见证。
莫尔弟兄所写的，在本国和国外传福音有成就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摩尔维亚的信徒。按着比例说，他们比基督教任何其他团体做的都多。假如照着他的比例，在英国和美国更正教的信徒为着福音所有的奉献要超过1200万英镑，等于他们实际奉献的4倍。所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将要有40万之多，这个数目超过了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所需要的人数。另外有一段见证这样写，这个见证是指在1900年在摩尔维亚的教会中，每58人中有交通的就有一个到国外传福音，在本地没有一个信徒，在国外就有2个以上脱离异教而相信的人。这样的果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当摩尔维亚的信徒认识到这主所托付的大的使命时，以赛亚书53章1到12节那感动人的话就成为他们的动机。这就是我们的主受苦激励他们去做工，在这预言中他们喊出这样福音的口号，为着那被杀的羔羊去救人，做他们劳苦的功效。说起这班弟兄们，我们常常想的是18世纪的时候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事实上早在15世纪初，在波西米亚基督徒的一个弟兄，就是约翰胡斯遭遇迫害的时候，这班弟兄们的雏形已经在那里了。那在波西米亚的 Kunwald 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过了许多许多年平静安宁的生活。当时他们就有一个看见，他们不以任何宗派称呼自己，而叫自己叫做合一的弟兄们。那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经过了很多年的逼迫，到了17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大遭逼迫，他们就辗转逃亡，逃到波兰、德国。那个时候到了18世纪初，有一个弟兄叫做 Christian Davis， 在这个他的推荐之下、引荐之下，这班弟兄们就逃亡圣多夫的庄园。所以通常在我们说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特指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在新圣多夫庄园所成立的这个地方，他们把它命名为主户村，就是 Herrenhut。 我们特指在新圣多夫时期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在这里就安居乐业。但与此同时啊，不光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其实当时的各宗各派，路德派、敬虔派、加尔文派，然后甚至是士文科菲尔这些地方的信徒都跑过来。因为在这个宗教中，一个弟兄敬虔爱主，或者是领受了某一项真理，又对这个真理比较绝对的话，他常常会遭到宗教的迫害。这些弟兄们很显然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但是他们到了主户村就出现了一个难处，因为他们在于主的饼杯、敬礼、宗派这个道理上，他们并不一定是合一的、有统一的认识。大家都很爱主，但大家都有自己的主张，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疯狂狂热的为着这些道理争辩的一个地方。新圣多夫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贵族和伯爵，他也是在这个时期摩尔维亚弟兄们主要的带领的弟兄。他在自己具体的服事上也遇到了一些难处，但在那个时代，他其实他的服事是非常具体微小的。他服事9岁到13岁的儿童，他是一个儿童服侍的弟兄，做儿童服侍的弟兄。他在服侍儿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很难给孩子们真正属灵上能够有切实帮助。 所以他也为这件事情有深深的悔改。那一方面是他设立主户村，在主户村这些弟兄们在这个争吵成一团，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具体的服事上也有难处，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姊妹常常在深夜流泪祷告，跪在主的面前。在后来一本书，也就是辛森多夫最亲密的同工这样写道，他说在夜间他从整个人的魂里倾吐出来的哀痛的祷告，眼泪如同奔泻一样倾泻出来，这个祷告产生了一个非常的能力，就是那个圣灵赐人生命有火一般的能力工作的起手。那这位同工写的这个火一般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他其实在是讲到了1727年，至少有两件大事发生在主户村。第一件事就是弟兄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中主要有三件大事。第一个是确认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救赎的大爱，这是每一个弟兄们都公认的。第二件事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第三件事是要追求将自己奉献给主，全然奉献。这三件事情一做，大家中间许多不和谐的这个意见，那借着主的工作就被带过去了。那同时辛森多夫这个劝勉弟兄们有三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他说第一件事是在重要的事上要站住，第二件事是在次要的事上要有宽容，第三件事是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这条事情事实上不是一个新的教训，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命令，要他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在这段时间，从五月到八月这段时间，弟兄们就是流泪在主面前有悔改，追求被圣灵充满，不仅是追求被圣灵充满，还追求彼此认罪。那这几个月的时间就大大的对付了弟兄们，使这个圣灵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起点。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辛森多夫和14位弟兄彻夜在主面前寻求祷告，那一夜弟兄们就完全被主充满。这个聚会没有就停在这里，然后接着几天大家持续的认罪祷告，然后圣灵就在那里大大浇灌。所以在8月13号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值得纪念的一天。弟兄们在这个时候每天是早晨5点钟起来聚集一次，7点钟聚集一次，晚上9点再聚集一次。他们的聚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平时还是这样生活，但早晨晚上就有聚集。那整个弟兄们都被翻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见证连儿童都有大的翻转。儿童的聚集是怎样的呢？有一段记录这样写的，他说圣灵如风一般的充满他们，并无老幼之分，在每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是在晚上田野中，有的时候是听见有人在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并完全得着他们。他说恩典的灵是在浇灌下来的。辛森多夫形容这段时间，他说我简直不晓得自己仍旧在地上或者已经到天上去了。这样圣灵的浇灌就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祝福，这就是后来我们都熟知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在福音的事上和主竭力的配合。在这篇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在福音的事上很竭力很绝对，但是那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一个情形，那这也是慢慢的借着弟兄们的寻求和主配合才慢慢达到的。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主的庇护所，就是所以他说主户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逃难的人逃到这里就像难民一样的被收容起来，大家谈不上什么福音，大家就在这里能够活下去。但是主的工作是奇妙的，他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免于被各宗各派逼迫，而是主要借着他们有大大的复兴。那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辛森多夫到哥本哈根参加一个加冕典礼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是从西印度群岛，就是英国当年的殖民地来的一个奴隶，他就信主了。那里这个西印度群岛奴隶的生活是怎样的，辛森多夫就把这样奴隶的生活包括这样的弟兄就请去了主户村，和弟兄们交通在那里福音的需要。 那弟兄们在这里边，福音的火就立刻被眺望，被点燃，当场就有两位弟兄起来说，我要愿意起来去那里传福音，我死在那里，说若是我们不能把福音传遍那个地方，那我自己把自己卖身为奴隶，我也要在那里传福音。这就是当时刚强的见证。那事实上摩尔维亚弟兄们不是嘴巴上说一说，不是说我祷告去，但是这个人拼上我的命都不要，我在那里传福音。那的确是这两位弟兄真的就起来去了那里，死在那里。而另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到格陵兰岛，那个地方叫 Greenland， 虽然说是 Greenland， 事实上那个地方冰天雪地，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交通设备，又没有现在的这些保护的措施，去在那里说真话真是九死一生。但是有弟兄就是去，而且去是凭着信心去，主户村并不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地方，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也不是很富裕很有能力的一般人，他们都是难民，但是他们去的时候立志就像主耶稣差遣门徒一样，两个两个去，除了自己随身的衣物鞋钱袋都不带，他们就在那里就是凭信心过生活。那他们去了以后第二年有多少人起来呢？一开始就差遣了两个去，第二年有18个人去，不仅是到格陵兰，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在之后就是从那一年复兴，就是1728年复兴开始，往后30年他们往外差遣了无数的人出去。在这里我们讲说，这实在不是幸存夺夫，甚至也不是某一个弟兄某一群弟兄的能力，那真是这班弟兄们因着向主有彻底的奉献，有认真的对付，所以主在他们身上就有路。那他们走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到这个复兴之后第九年，约翰卫斯理兄弟从英国到美国，事实上他们当时已经很爱主了，到美国要去传福音。那在海上就遇到风浪了，一群在船上的所有的人都在那四散哀嚎不知所措，但是卫斯理就发现有一班弟兄一点都不慌张，跪下来祷告。这班弟兄是谁呢？这班弟兄这正好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所以卫斯理大大稀奇，竟然还有这样一班敬虔爱主的弟兄，就开始与弟兄们有交通。卫斯理虽然很爱主，他是要到美国想给印第安人传福音，但他从来没见过这个有能力有圣灵能力的人是怎样的，在这里他就见到了原来有圣灵能力的人是这样一班人。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去了德国，去了这个 Herrenhut， 就是主户村，见到了这班弟兄。见到这班弟兄他非常感动，他写下这段话，他说，我的本心喜欢在这里过一生，但是我的主人召我到他葡萄园的另一部分去做工。所以卫斯理他的心里面是对这班弟兄实在是里面就是满了阿们，但是主还是召他去要得向上去得这个奖赏。所以卫斯理后来成为一个被主所大用的传福音者。那不仅是卫斯理啊，有很多在那个时代到各国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事实上都是大得帮助。我就举几个，一个是怀特菲乔治，就是 Whitefield， 他是深受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影响的。另外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到亚洲来传福音，就是很开拓性的一个弟兄，标志性的弟兄，就是 William Carey， 凯瑞威廉。那他的同工是这样写的，他说当时在一个聚会中，他的前面就放着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刊物，他同工说，多谢你们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你们帮助了我，假如我做一个到国外传福音者有一根稻草的价值，在我们的主面前我要归功给你们。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传福音者都是深受摩尔维亚的弟兄们的激励。当时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其实在主面前因为干净因为单纯有很多动人的诗歌流传下来。那幸存夺夫也是一个很爱写诗歌的人，也是一个唱诗人。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聚集中有很多诗歌其实也是从那个时代的弟兄们流传下来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常唱的，神的基督是我的义。 神的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敬意。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新生夺父的诗歌。那今天我们在重新传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那这是多么美啊！第五节，这件白衣永远不变，尽管旧造沉默多年，时代不能改其美艳，它的荣美永远新鲜。感谢主啊，这样的诗歌今天我们传唱，在心里面仍是满了感动。那我以 这首诗歌这一节来做我们的结尾，这件白衣永远不变，尽管旧造沉默多年，是愿听到今天这节目的人，我们都愿意追求成为一个穿白衣的人，在主面前能够干干净净，在主面前能够绝对奉献，穿上这件白衣，成为主的得胜者。